各位同学，大家晚安。好，我们今天好，先翻到295页。上一次讲到好那个忍辱波罗蜜嘛，布施持戒已经讲完了。那上一次讲到安忍波罗蜜，摄护于众生，菩萨修忍度。耐愿安受苦及地察法忍，好，上一次就讲到这。好，这边就是佛教我们说的忍辱，就是分作三种，一种是耐愿害忍，一个是安受苦忍，再来是地察法忍。好，忍的类别有这三类。那上一回我们有提到太虚大师的地察法忍的境界嘛，这个是我们佛教徒都非常深慕而且要学习的地方啊。上一回我们有提过嘛，我们一般像我们常讲的一些圣义地的事情啊，很多人都觉得没有什么感觉啊。你跟他讲说这个世间是无我的，他说啊对啊，然后呢，对，就是这样子。就好，我们对于这些法义思维力太弱了，讲了等于白讲，大家都把一切法空挂在嘴巴，但是那个听起来他这样问的感觉，好像是说世间是这个样子，他没有什么疑问，也不懂得怎么考察，然后你跟他讲的无我观呢，只是你在静坐的一个方便。那在很多像谈这个静坐止观的书啊，会讲说般若并不是以三昧力把一切法观待成空的。我们修止观的时候我们说那个有一种止观是十片处嘛，就是依着地水火风青黄赤白，以这些相貌作为你的所缘境。那我们我们像我们心力不是这么广宽广啊，那些得定的这些仙人或者是圣人，他们修十片处的时候，他观青色就可以宽广的观这一切世间，就是都是青色的，就是很干净很纯净的青，然后片一切处这样子，这个叫十片。那世间不是就是清嘛，但是是依着你的三昧力把它观成是清的。那他认为说这世间就是我们看到这个样子，就我们看到的东西就是真相了，其实不是啊。然后你修止观不是空的，你把它观成是空的，这样那种意味就是这样子啊。那就是好像这种止观只是一种技巧，其实不是。我们说诸法如，对不对？那个如的意思就是如实的意思，我们是如着诸法的理性去看待。那因为我们现在的见闻觉知就隐含了错误，就是无明嘛，但是我们在无明里面我们不知道。那现在诸佛呢，就是开示这些语言文字让我们去了解，我们开始觉察自己，我们的世间，我们看待这个世间的这个方式是不是如我们想的那个样子。那佛就带领我们去观察嘛，像我们在阿含里面常常观察，就是我们都提到我，但是佛就问你，你所谓的我你在哪里，眼是我吗？对，我们在阿含常常会看到这样的问句，那就是带领你去观察。那你能够体认到确实认为有实有我这件事呢，是一种错误。那我们对于这种错误如果说我们智慧够敏锐那个我们大乘不是都把这个文殊菩萨举的那一把剑叫智慧的利剑吗？就是这样子，那个智慧要像利剑一样破除掉我们自己的妄执，没有我的以为有我，一切法没有一切法的实性，那我们认为一切法就如我们所见的这样子。如果我们敏锐到这样的错误呢， 我们是不是会觉得很惊讶，对不对？好像如梦大醒，应该是如那个如梦初醒那种感觉嘛，吼。那像那个好，我们看那个太虚大师的经验，你看，好，他不知道这样闻熏，吼，闻熏闻熏闻熏般若，不知道几，好，我们说很长久的时间，他不是初学的人呐、啊，对不对？他这一辈子。你看他说他闭关的时候一天能够背五六部的法华经，对不对？你说以前的善根够，这一辈子就能够这样子，对吧？还记得我们讲那个释迦牟尼佛因地还是小沙弥的故事吗？对不对？好，那他这一辈子也没有放弃哦，就是帮助人家学习。那在民国民国初年的时候，他就是他办很多佛学院嘛，也就是栽培生财。哦，你看他就是这样子，哦，就是供养法师啊，这是一种供养嘛。然后自己呢，听说读诵都没有放弃，所以在他闭关心极静的时候，这些善根的相貌就显露出来。他说他二三十天里面这个心好像就是见到一切都深觉的这一切法空的那种知见不是这样死板板的，然后我们听完还没什么感觉嘛齁。但是他一念到般若经说一切法毕竟空齁，他就觉得那种空相是活灵灵的现前。哦，那我们看那个他的学生，就是本论的作者应顺导师啊，他说他自己这一辈子齁常沐浴在大乘的空义里面。好，他们这个太虚大师是因为办学的关系齁，所以跟他的同学谈一点自己的经验。像应顺导师就没有提，他只是提这么一句，那种经验大概是类似这样。他们两位都有的特点就是记忆力非常的强啊。齁，就是太虚大师说他那个文章齁只要认真看过一遍几乎就能背出来。对吧，我们齁这个不是常人的境界嘛，那看来他是栽培很久了。那应顺导师齁，不知道各位有没有知道那个导师的事情，就是如果你问一个问题齁，他是直接可以翻那个大藏经，就是过去齁某某人也问过佛类似的问题齁，他就翻那个地方啊，佛已经回答了就翻给你看，看那个记忆力之好。这都不是齁，不是说他的生德会这么高都是栽培来的，这个就是地差法人。那我们说齁，我们再复习一下人的特质啊，人世的苦迫齁，这个事情叫耐怨害人齁，或者是大智度论齁讲这个叫生人啊，身心的劳苦或者是外界的风寒暑热这些齁，这个叫法人。对外在环境的忍受，这种堪忍力，这种也是你修忍辱，我们说修安忍波罗蜜，你栽培来的功德，我们说栽培到这种很特殊的体质的，像那种雪山大师，他只要一件衣就可以住在这么寒冷的雪山修持观，像这种暴体，对不对？也是这样修来的，就是修安忍。好，然后呢，人可诸法无自性，这个叫无生忍。无生忍就是般若智慧嘛。哦，那般若智慧，哦，这个是忍的一个深刻的意涵。那我们说忍哦，就是要忍常人不能忍的，修行不可以太娇弱。哦，我们上次有提到，哦。就不论世间的事情啊，或是自然界的事情，人事的事齁，特别是在我们这种五浊恶世，哪有不需要忍的时候啊，对不对？像我们这种根性的遇到一点苦，对不对？就赶快念观世音菩萨，对，希望那个菩萨能够救护你啊。但是我们看这个菩萨的正常道是什么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都是属于这一类的。我们要难行能行就要从这些小事开始慢慢学习的安忍。那安忍的意义是什么？ 他其实他种的是坚毅不拔的这种义结力啊，哦，就是不管外在的环境或人事的环境怎么样的恼害你，哦，你都不会为这些恶劣的环境或恶势力所屈服。那你不屈服不是一种嗔心啊，是一种我们说菩提的志愿，哦，你不为烦恼所动，受得了苦，看得开，哦，而且立场站得很稳，你要成佛这件事情呢是不会动摇的，以无限的悲怨熏心啊，这是在过去是无限的，就是你烁烁的发起这样的志愿。像我们做早晚课不是常念那三皈依吗？其实齁，那不是就是功课交代过，那就是透过这样的仪式呢，让我们烁烁的来发心，齁，就是这样悲怨长长的熏习，然后呢又与正见佛法的正见，就是般若的智慧相应，哦，所以这些那个烦恼，哦，就不能够动摇你的本心啊，哦，所以我们说这个忍辱，哦，重要是什么？内在的义结力，那种义结对般若的这种还有菩提愿的这种坚持，哦，所以就不是什么，不是像那种奴隶式的忍辱，对不对？哦，这种奴隶式的忍辱，我想，哦，最典型的就是阿 Q 正传里面的阿 Q 嘛，哦，对不对？这个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他的故事？像他，哦，他是孤儿嘛，住在一个破庙里面，哦，然后呢，给人家打零工过日子。那地痞流氓很喜欢欺负他，当他被欺负被揍的时候，他挨揍的时候就。本来是很怄嘛，心里很怄，但是他就会做一个转想，他说，哦，这些人都是我的儿子，那今天儿子打老子了，然后他想到这个，他就觉得，哎，好像自己占到便宜了，就他就一边嘟囔一边，哦，就是摸自己，抚摸自己被揍的地方，哦，然后一边就嘟囔着说，哎呀，这世间没有道理啊，儿子打老子了，那他今天就过得很快乐。对，这种忍辱，对，他也忍过去啦，但是有什么意义呢？是不是这样？然后阿 Q 齁，这种忍辱齁是一种变态的，是一种弱者生存的哲学。那他把气都出在哪里啊？他把气都出在那个附近尼姑庵的小尼姑身上，常常会欺负他。哦，会到寺院里面偷菜这样子，这个就是阿 Q， 这种叫什么？我们好，哦，这种忍辱就是奴隶式的忍辱啊，它只不过是弱者苟且偷生的一个方法。哦，我们中国哈，哦，充满这种，我们说这种本来哈，哦，这种忍让是一种好的文化，它的文化来源哈，哦，是道家。好，大家都知道老子说什么，座右铭里面说什么老世界刚强嘛，对不对？就是忍辱的哲学。这个最初齁讲忍辱的是太平御览，太平御览说那个老子跟他老师的故事。太平御览说齁，老子也有一个老师叫商容，然后商容齁在死的时候，就是临命终的时候，老子去看他，那商容就说，老子就跟商容说，哎呀，那个老师啊，你有没有什么话留给学生，让学生作为一生的箴言呢？那个商容说，哎，过路，哦，路过故乡，哦，的时候，你要下车，这个你知道吗？这个老子就回答说，这个我知道，老师您的意思就是人不要忘本。那商容就点点头，他说，路过大树的时候要趋行，要小步子快走，你知道吗？老子说，这个我也知道，你的意思就是要尊敬老人。好啊，最后那个商容又张开嘴巴，他说，你看我的舌头还在吗？老子说还在。那商容又问他说，那你看看我的牙还在不在？老子说，哦，都不在了。那商容就问他，那你了解我的意思吗？老子点点头。那各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吗？他的意思是这样讲，他说，哦， 非为刚王而若存乎？太平御览是这样讲的哈，他说哈，什么坚强刚硬的会灭亡？坚强刚硬什么？就是牙齿嘛，最硬的东西都不在了，软的东西舌头，对不对？它还在。哦，他说这个道理就是做人哈，做人也是一样的道理啊，刚硬的就会灭亡，柔弱的就会存活，哦，就是这个道理。然后那个商容就嘻嘻，哦，这个时候嘻嘻笑了笑了一笑，说：“天下是静矣啊，说天下所有的道理就在这里了，这个就是老子的哲学，柔弱的就生存了下来，刚强的就会灭亡。”哦，所以我们哈，哦，说看这个哲理，天下之至柔就是天下之至刚，哦，你是最柔的，但是物极必反。我们说哈，哦，反者道之动，这个是道家的哲学。他看待事物的观点哈，哦，能够看到他反者道之动的这一面，就是物极必反的道理。哦，这个给我们的箴言哈，哦，就是做人要低调一点呐，啊，柔弱一点，哦，你才容易生存这样。好，那这个观点哦，充满了我们说什么趋利避害的思想。为什么我们要柔弱？枪打出头鸟，对不对？大家听过吗？好，哦，就是这种老二哲学、弱者哲学。为什么呢？乱世要保全自己，这个就是硬道理啊。你不要去跟人家争锋，对不对？像这种哲学哦，后来在兵法家，好，哦，特别是在政治上的韩非，就是充分继承了这样的思想。各位可能觉得很奇怪哦，其实道家哦，他是用无为来包装自己的有为。像我们低调一点，其实是为了保全自己。哦，这个是乱世生存的哲学。像在韩非里面哦，就提到一个故事。就是孙叔敖跟那个楚庄王的故事。孙叔敖大家都听过他两头蛇的故事嘛，他是辅佐楚庄王的一个名相，非常有才能。那孙叔敖攻在楚国，对不对？楚庄王很想报答他，但是呢，孙叔敖深谙这种是我们说柔弱生之徒这种思想，他深谙其理。所以楚庄王哈，要怎么样赏赐他，怎样封赏他，他一概拒绝。然后等到他的儿子哈，他快死了，对，他把儿子叫到身边来，他说哈，我快死了，但是我们的那个楚庄王哈，一定会想要报答我，但我都不接受啊。那现在我死了，他一定会要报答你，就是爱屋及乌嘛哈。果不其然哈。就是好，等他死了，那个国王就要封赏他儿子。那孙叔敖在临终就对他交代，他说：“好，我可以推得掉啊，哦，但是你推不掉啊，对不对？哦，你的面子不够大，所以推不掉。但是哈，哦，国王封赏你的时候，你要记得，你就挑一块最最不好的地。哦，如果哈，哦，他封赏你，你就挑一块人家都不要的。”那你就可以保全自己了。果然哈，哦，这个孙叔敖一过世啊，这个楚庄王就封，哦，这可逮到报恩的机会。然后呢，他那个孙叔敖的儿子呢，就挑一个最差的地。那当时候的这个封赏的制度是这样，就是哈，哦，封赏你的地，大概过了几年哈，哦，这个有时限就对了，你这个要归，就是再归还回来。哦，啊，因为那块地太破了，你知道吗？就是那种乌龟不上岸，那鸟不下蛋的地方啊，所以哈，哦，这个国家就忘了这块地，所以也没跟他要啊。而这个就是韩非举的这个例子，哦，我们说善见者不拔，善报者不脱，这个就是那个我们说那个庄子哈，哦，那告诉我们的道理，好，哦，所以。不仅是能够保全自己而已啊，像这种弱者的哲学哈，在正面的这一面也建构了一种宽容的社会。像在清代哈，有一个很有名的大官呐，哈，这个是 听说在大陆还有这个地方叫六尺巷，就是哈，我们现在应该也是都有啦，哈，就是跟邻居有一些土地的纠纷啦，哦，这个地界划不清楚，哈，就会有这个问题。那隔壁的人哈，就要就是说要你让三尺的地给他，那他让他做那个马路就对了。做防火巷还是怎么样、哦、然后呢他认为这种要求太无理了，这是我的地啊，你怎么会叫我的墙向后撤，你自己为什么不撤、哦、然后呢就要用他打算用这个亲戚当官员的这种大官的在朝廷当官嘛，他就写信给他的亲戚说、哦、现在家乡发生这个事情，那你、哦、能不能请你出面一下，动用你在朝廷的人脉、哦、去给我们的邻居一个警告。哎，没想到这个做官的亲戚、哦、写一封信回来，那就写一首诗，他说、哦、千里来书未一墙啊，让他三分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哦、这个就叫做六尺卷，这首诗，然后就回信给家人，家人一看啊，既然那个哈、哦、这个长辈都这样说了，他就让了三尺。那邻居这么一看，哎呀，我这个邻居哈、哦、好像自己也过分了一点啊、哦、他自己也让三尺，所以他们那个家跟家呢，那就空出来六尺，人家就名为六尺巷。好、哦、这个就是一个我们说宽容的社会就应该有这样的精神啊，齁、哦，这个就是老子哦，无为，但是又能无不为的道理。好、哦，但是这种无为哈、哦，也不是真的无为啊。为什么呢？他是有目的来无为的，只是他的作风呢，都是向反面来思考。好、哦，这个但是也不是都不无道理啊，是不是？哦，但是呢，我们说啊，这种忍辱哈、哦。注重的是什么呢？我们说小不忍则乱大谋，对不对？什么乡人为国，都是有目的的人，而且这种目的、哦、都是外在的利害，是不是？那跟我们内道讲的这种忍就不一样，我们讲的这种坚毅不拔是一种意志，对不对？这种意志就是菩提心，我们说大悲心、菩提心、空正见嘛，吼、哦，把握这三个要素的安忍、哦、那示弱或者是外在的这种、忍受、哦、或是退让，只不过是表达的一种方式啊。重要还是在内心，我们坚持 这种至善的理想、哦、但是这种、哦、我们说阿 Q 的这种忍辱，对不对？它是苟全自己，扭曲事实，那就跟我们佛教说什么，我们说空正见，对不对？好、哦，安住于正理，这就都不一样啊。好、哦，特别是这种我们、哦、反面的来思考这种弱者的哲学、哦、它并不完全都会成为道理。理由是什么呢？你说弱者，对不对、哦、就难道生存吗？你说羊是弱者嘛，对不对？那狼不抓它吗？不会，你示弱躺在地上腿张开，对不对？跟狼示弱，狼就不惦记你了吗？对不对、哦、我们说、哦、钱财不露白嘛、哦、对不对？钱多会被贼惦记，所以你要低调，不要炫富嘛，对不对？但是穷苦的人就没人骗吗？是不是？我们看有很多老农被仙人跳，都挑那一种又老没什么钱老兵嘛，就是存一辈子、哦，存了几十万，他就是专门骗这种的，对不对？好、哦，是不是不是有钱人的？好、哦，你是最弱最穷的一样啊，还是会遭受伤害嘛？不一定弱者就能生存嘛，对不对？那我们说哈、哦，枪打出头鸟啊，好、哦，人人都争着做老二，那我们这个社会怎么发展啊？大家都当缩头乌龟，对不对？都躲起来。不要走第一个，这样社会怎么发展呢？对不对？那我们说柔弱生之徒，对不对？草很柔弱嘛，对不对？大树强风来 大树先倒，对不对？好，那当风和日丽的时候，踩在脚下的是什么？小草啊，你不会踩在大树上，是不是？对，所以说他的哲学就有另外一面，就是不好的这一面。那我们说那种忍辱哈、哦，有可能忍出问题，像阿 Q 这样，对不对？我们看那个勾践一样，哦，勾践怎么样呢？忍，他很会忍嘛，忍了十几年，替那个吴王哈、哦、长愤，这种忍到这种常人不能忍啊，平来无事还要提醒自己，国仇家恨，卧薪尝胆，对不对？就不忍别人不加给他的苦，他自己苦恼自己来忍受，哦，最后苦成什么样子？哦，我们说有个文种，对不对？他献给他十种啊，七种消灭吴国的计策，最后他成功啦。结果他怎么对待文种？他说：“哈、哦，当年啊，你建议你给我七个方法灭掉吴国，寡人只用了三种就灭掉吴国了。哦，那剩下怎么办？就用在你身上啦，就赐给他一把宝剑，让他自杀。这个是勾践啊。我们说忍哈、哦，忍到这种有一点心理变态啊，这种仇恨到。”那个他的敌人消灭了齁，这种仇恨就转嫁到他身边的人，我们说甚至他自己齁，像这种忍齁，我们说他的内涵就是一种仇恨，对，那我们佛法讲的忍其实说住在内心的意涵，忍让只不过是一种方式，强调还是在心里那一份的意志，对于菩萨道的坚持，对不对？那就是一种善良的愿，好、哦，缺这个东西都不可。那我们如果把重心都放在表面的忍让，那就很容易跟这个世间的哲学搞混起来，那就会走到我们说哈、哦、一种没有哈、哦、世间的哲学就是这样，它总是有它的适用之处啦，不能完全都适用这个道理，好、哦、像。我们齁、哦、在外表只讲求这种忍让，很可能是掩饰我们自己的怯懦，对不对？这种枪打出头鸟，正好大家至少门前雪，遇到事大家都躲齁、哦、最好怎么样，事不关己高高挂起齁、哦、明知不对少说为佳，明则保身但求无过。我们看我们现在身边多少人是这样子齁、哦、他认为这个是一种哎呀我就忍，那其实是你面对一些恶势力你没有办法，就是、哦、根本就是事不关己这种态度、哦、那你说你这样叫安忍、哦、佛法的安忍不是这样子，我们还是强调一种意志，什么意志呢？就是要成就佛道，度化众生，要安住众生于三乘圣道上，对不对？所以、哦、我们用般若智慧来、哦，另外一个安忍就是般若智慧，是这种安忍呢，是切合于真理的，不是背于真理、哦、有充满了慈悲般若智慧，还有一种意志意解，内心不改初衷啊，这种坚定的意志、哦、我们前面有谈到意志，谈玄奘嘛、哦、就是要这种精神、哦，不为烦恼所动，这才是忍辱的表现，而不是在外表的退让。像我们在《瑜伽师地论》有谈到哈、哦，相是正法。哦、我们说佛教徒、哦、好像都一直被要求要忍辱，对不对？好像别人来害你，你就要耐怨害，这个只是其中之一啊，对不对？哦，遇到什么困难，好像就别人来害你，你要忍着，不能处理哦，不能好、哦，不能告发他，不能处罚他，也不能说，哎、欸，你这样不对，不都不可以。我们以为这样叫忍辱啊，其实怎么可能这样叫忍辱呢？那不是佛教徒都不要是非了吗？对不对？所以我们看《瑜伽师论》卷99哈、哦，有个地方叫相知正法哈、哦，他讲了很多，其中有一条说，闻世尊宣示。 称叹简净而坐。好，我们听到世尊讲说我们做人啊要低调，好，团体无事，就是道场以无事为兴盛，就不要有事，大事要化小，所以要简净而住，然后变作是言啊，宁无咎则不测量他。我们齁就不要去测量别人，不要去看人家不对，不要去测量这个怪这个怪这个，不要这样子。齁，于是呢，因回者而不呵回，于因赞者亦不称赞。于是你的团体就像怎么样子，应该受到呵责的行为没有受到呵责，应该要赞叹好的行为没有被赞叹，好，这种叫做相似正法，而好如是亦名为相似正法，就是这样子。我看我们现在很多好在家出家的团体都一样，好像这个安忍，对不对？就像一个紧箍咒挂在你头上啊，什么事都不能处理，怕被人家说不慈悲。那我们看这个世尊齁，我们说世尊说法齁说了四十几年，对不对？他不只是讲开示说法而已啊，很多时候必须要处理生死。那我们看齁，他处理教团的事处理到多小啊。我好像我们跟各位提过，因为以前有一个比丘齁，就是他跟舍利弗告假，就是要离开一个地方要游化，跟舍利弗告假，他好像舍利弗没有注意还没听到，就没有搭理他，他就愤愤不平，他马上转头到世尊那里就告状，他说齁，舍利弗看不起我。诶，你猜佛怎么就打，就是敲剑锤齁，集大众，把舍利弗找来，然后就当，因为这是一个教化的机会，他就当着大众的面前说齁，这个比丘说你看不起他，然后就要舍利弗来解释。那舍利弗就当然他是圣人，怎么会看不起人呢？他就把自己阿罗汉的境界齁报告了一遍，跟大众报告，他说舍利弗齁是阿罗汉，是无我无我所的齁，既然一个人无我齁，哪有一个我去看不起别人呢？他观待众生也是都是无我无我所的啊，所以他就是告诉这一位比丘，还有告诉大众，表明阿罗汉的功德是这样子，然后就佛陀是这样子来自身啊。好，我们看那个律上还有讲到什么阿难，在路上，然后看到那个某某比丘哈，怎么抱去抱女人呢？回来就跟佛讲啊。佛要处理这些事情，你看那当时候的僧众有多少，你看这么小的事情佛都要处理，对不对？那我们看哦，常常犯戒的六群比丘，对不对？他犯了一个过失，哦，比如说我们说律上讲，哦，这个房间很好，对不对？然后呢 有人已经住下了，那六群比丘就进来，他说啊，你们嫌挤的话可以请啊，哦，但他是晚到的哦，然后这样告诉人家说啊，你如果嫌挤你可以请了，这样啊，那别人就被他们好像被强迫的被赶走这样子啊，那佛要处理这些事，哎，哦，那佛就骂他们说，你们就是开始把大众找来哦，在大众面前骂他们说你们是愚痴人啊，好，哦，就骂，哦，那一串话很长啊，就开骂了。那你说佛不是很慈悲，印象中好像不骂人，对不对？其实哪有这样的事情啊，佛现这种齁，我们说怒目金刚齁，这些都是有益于僧团的久住，这不能说是不修安忍的表现，是一种我觉得在这个世间是正常，就是事情要这样处理，要呵，应该呵悔的要呵悔，对不对？应该要赞扬的要赞扬，你才能够把真理，就是这个是属于我们说世间的道德嘛，准则，这是属于世俗地，对不对？佛是充分尊重这样，因为唯有在这种是非的标准下，大众才可以和和共住啊。哦，那好像 修安忍好像就不需要是非了齁，这个并不是佛符合佛的意思。齁、哦、这个是安忍波罗蜜。那安忍重要的是什么呢？其实还是对于齁、哦、别人非礼的加害的这种忍耐，所以下一颂又特别提出来齁、哦。他说称他有何益，自他增忧苦，称火烧善根，忍则五德具。这种忍齁、哦、你说环境上的忍，这个还能忍受啊齁、哦。不能忍受就喝风骂雨啊。这很少人脾气大到这样子的齁、哦。那对于这种非礼的加害齁、哦、齁、哦、你说是自己的错吗？那还容易忍受。当你齁、哦、一片的善意，别人不懂得感恩，齁、哦、你不恼害他，他反而还来捉弄你，这种真的是比较不能忍受啊齁、哦。那我们齁、哦、所以世尊又开示我们齁、哦、我们应该来思考这件事啊，别人如果非礼的加害，难道我们就应该要嗔恼他吗？齁、哦、我们说我们嗔他有什么益处呢？第一个我们要想到这一点啊。是不是齁、哦、称他有什么益处呢？只不过是增加自己的烦恼嘛。而且齁、哦、我们想一想，就是发生他来恼害你的这件事情齁、哦、其实齁、哦、不是你完全是被动的就一定得要嗔怒才行啊。齁、哦、这边就讲到说，主要这件不能忍他而嗔怒齁、哦，主要还是在自己自身的不健全。好、哦，这个孟子啊，他在《离娄篇下》就讲到说什么：“君子有终身之忧，而无一日之患啊。”这是在孟子的《离娄下篇》讲到的哈、哦。他说：“我们是君子哈、哦，就应该以仁存心啊。仁者哈、哦，这个逻辑上是这样哈、哦。”仁爱者爱人，有礼者敬人，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者人恒敬之啊、哦、有人于此其待我以恒逆，君则君子必反也。是说什么呢？就是、哦、他认为这个世间的道理应该是这样、哦、只要是一个理智的人，你爱敬他，他就会以爱敬来回报你。但是一个君子、哦、如果是这样要求自己，但是别人并没有以同等的方式来，就是来对待你齁、哦、那你一做一个君子应该怎么样呢？就你面临到这种别人这样子非礼的齁、哦、来对待你，你应该要自己要反省啊。反省什么呢？是不是我不仁呢？还是我无礼呢？齁、哦、此物悉宜自哉。说是不是我不仁不礼啊，所以他才这样回报我。齁、哦、自反而仁矣。就如果呢我这样检讨我自己有错，我就应该要修正齁、哦、那别人这样来对待我，那是合理的啊，对不对？那如果齁、哦、我又反省，如果说不是我不仁，那就要反省我是不是不忠呢？所以他这样对待我齁、哦、反省，如果是的话就自己修正自己，如果不是好、哦、如果不是的话我应该在想啊。他说哦，如果哦我既不是对他不礼貌哦，不仁不忠不义不没不非礼好、哦、如果我没有这样的话，那他又这样对待我好、哦、他说什么呢？则与禽兽奚则哉。他说哦，那像这种人哦就跟禽兽没有什么两样啊。禽兽又何难焉？好、哦，是故君子有终身之忧，无一朝之患。他说：“哈、哦，你跟禽兽又有什么好计较的呢？所以君子只有怎么样呢？终身的忧虑。我是不是没不仁了？我是不是对人不忠了？我不是对人非礼了？好、哦，他君子的过患只有在于自身啊，他没有一朝的过患，就是没有说人家哈、哦。”暂时的短暂的非难你齁、哦、非礼来强加你与你齁、哦、这是一个很短暂的伤害嘛齁、哦、这叫一朝之患。 这个不需要顾虑，你只要顾虑自己啊。那别人这样子，那代表他怎么样？哦，他的行为就不像个人嘛，那就没有什么好计较的啊。哦，是这个意思。好，所以我们哦，这个儒家的君子是这样，更何况我们要成就佛道的人，是不是这样？我们更应该，而且哈，在这个世间，这个世间叫什么？五浊恶世。五浊恶世的人哈，烦恼自生。我们人哈，而是你跟我都一样啊，都在烦恼的操弄之下。其实没有一个人在自己的情绪里面，很少啦，除非你是像孟子这样的君子哈，要不然你都在烦恼的控制之下。好，他跟你一样无奈，所以哈，我们常自己有小过失，不是很容易原谅自己。那更何，别人也跟你一样无奈啊，都是被烦恼驱使，他才会这样对待别人。所以我们应该要，哦，就是宽以待人嘛，好，哦，对不对？我们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嘛，啊。好，哦，你要别人怎么对你这样看待自己，觉得这是小过失，也应该要容忍别人的，好，哦，暂时对你的不礼貌。这个就是君子有终身之忧，无一日之患。好，哦，那菩萨呢，要忍到怎么样？就一生的冤屈呀，好，哦，冤意、屈辱、牺牲，在无尽的生死后，哦，这都不算什么，因为你有一个崇高的志愿啊，你要趋向于佛道，好，哦，而且要出离三界，不想在生死中哈，哦，头没头出。我们过滤我们的过患是在这里啊，佛道未成啊，三界未出，这个才是我们的终身之患，而不是哦，这一辈子短暂的利害得失，哦，这个就是我们称它是没有什么，只是徒耗力气而已啊。那嗔怒不应该，那报复就更不应该了，对不对？你报复他，难道就能恢复自己受到的损害吗？这是不可能的嘛，哦，报复呢只是增长自己的嗔恨啊，还有增加自己跟他人的痛苦。我们说哦，这个伤害只是一时的，但是你烁烁的去意念他，你像那个勾践对不对，平来无事，还要卧薪尝胆提醒自己的苦，就像这种就是嗔恨不结舍，他不愿意，这不是退让，虽然他表现的退让哦，让他成功啊，但是他哦栽培最多的就是这种嗔恨跟报复的心啊，就把自己的人格都扭曲了，哦，这种哦嗔心发作哦，其实痛苦第一个是自己啊，哦，他会让你哦身心不安呐，啊，而且呢会让你造更大的错误哦，像你以怨报怨。你不需要受法律的制裁吗？而且解决不了问题啊，最后只有玉石俱焚啊。那你就为了这种，我们说泄一个愤恨哈，哦，就把自己也毁灭了。难道这样够理智吗？是不是不够理智？对，所以以怨报怨哈，哦，终无得休息呀，啊。行忍得习怨，此名如来法。这个。可见哦，我们这种退让是在一种理智，哦，以自他为考量，我们能够以德报怨，都是在这种理智的考察之下，哦，是一种坚定的意志哦，不是委曲求全啊，哦，但是呢，如果该让正义彰显的哦，为了这个社会的正义，有时候我们也要争取一些正义啊，这个哦，我觉得这个。权衡就凭着你的理智来权衡啦，啊，哦，但是我们不要用烦恼心来做事，好，哦，那我们说，好，哦，这个经论还怎么样劝发我们呢？他说哈，哦，称我们都有听过说什么，火烧功德林啊，把嗔恨哦比喻作火，这个嗔恨一起呀，啊，百劫所修的施戒善哦。一刹那间就能顿时毁坏，只可见这个哈，哦，嗔恨这个心哈，哦，这个哈，哦，会毁坏我们所 所积的积啊、我们说我们所修行的善根啊，主要是我们这种嗔心，就是等于是毁坏菩提愿了嘛。你嗔恨众生，结恨不舍，我们说在菩萨界是犯波罗夷，是断头罪的。像我们如果对一个众生哈、嗔恨不舍，别人来忏谢你哦，结恨不舍，甚至以刀杖棍棒来回敬他，说你曾经这样伤害我，这个是犯菩萨的波罗夷。这怎样？这种行为代表你已经失去菩提心了。你不止不度他，安立于三乘圣道，你反而还加害于他，这个都有失菩萨心了。所以我们说哈，这个火烧功德林，烧毁一切善根，它的意义是在这里。我们怎么？当然啦，这种哈受到我们说冤屈啊，这种其实哈，我们说世间我们跟人家打官司，对不对？为了一块两块打官司，其实没有人那么笨啊。你算这个账怎么样算都不会。没合的丢啊！你请个律师开个庭要几万啊？那、啊、你为了那几百几千块跟人家打官司，我们说有时候是赌一口气，你知道吗？好、哦，但是这个气就是真，就是嗔恨的意涵啊，就是让你哦有这种根本它就不划算的事，那为什么要去做呢？好、哦，可见得哈、这种我们如果不去对治它，它就继续让你失血啊。你增到一些人格，其实有时候没有啊，并不能解决问题，反而制造更多的问题。那我们怎么样齁、来修正自己这种对怨害人的安忍力呢？我们应该齁、佛陀开始我们说，我们应该多多思维嗔恨的过失，我们一定要从这种开示里面来转化自己。你不听闻不思维，你这个人是不会改变的啦。就我们要常常的这样熏习，熏习就是佛开示的道理。那很明白的道理就是算笔账给你听嘛。那怎么算账呢？我们要知道说嗔恨有哪些过失。像我们说嗔恨会让你怎么样坏，第一个就是坏色。嗔恨第一个就是让你面貌丑陋，这个是因果来讲的。像我们说哈，在律上这个也有记录到那个茉莉夫人哈，长得并不好看，但是是皇后啦。好，人说长得不好看能当皇后吗？其实哈，还真的是有这样，像那个好，我们说埃及艳后，就历史上考证她并不漂亮哎。就她不会算是个美女啊，啊都齁、年龄过，就是说齁、为什么她年龄大了还听说她跟谁有那个暧昧不清的关系啊？其实是她善用交际，她很有手腕，很聪明，很智慧，齁、然后呢懂得去彰显自己的存在啊，齁、像这种女人就是交际手腕非常高明。像这个茉莉夫人就是这样子，她非常懂得王的心思，非常聪明的一个女人，但她不漂亮，就是后宫三千佳丽哈，奇怪呢，独她能够这个三千宠爱集于一身啊，她自己都纳闷，所以她就问那个释迦牟尼佛说，为什么我的权势哈，和后宫她的权势是第一的哈？为什么她不漂亮能够这样呢？那佛就跟她讲，她说齁，因为你好布施的关系，所以你齁能够得到权势。齁，但是呢，为什么你面貌不庄严呢？就是因为你小事就嗔恨了，就遇到一点小小的不如意，她就不高兴。齁，这个就是坏色。第二个是思辨啊。齁，我们齁，我们人有情感跟理智嘛，齁，一个过剩就是过于激情齁，都会损伤你的理智啊。你如果是好像这个，我们说过去在印度齁，辩论是一个沙门，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我们说资粮啊。 因为你能够立足哦，你的学派、你的教派能够立足，都是要经过辩论这个考验。好，这个公开举行辩论都由国王来主持。如果你辩论赢了呢，这个外道只有两个选择啊，第一个就离开这里，第二个就是他如果想要留在这，他就要当你的徒弟啊。好，那这个嗔怒呢，如果我们称心一起哦，情感要老理智哦，你的理智连对方的意义你都搞不清楚哦，你就失掉了这个辩才啊，连替自己申诉的能力都没有了。第三个就善事远离。我们说哈，一个性情暴躁的人哦，是没有朋友的啊，谁愿意跟脾气大人在一起？是不是这样？哦，这个脾气不好哦，是别人都会离你而去。再来就是悔戒啊，我们烦恼烁烁的现行哦，他就会推又丧失理智，对不对？又没有善良的朋友在你身边，那你就危险了。为什么呢？你总有一天你会干傻事，哦，只会破戒了，杀盗淫妄就会去做。你做了这些事，第五个就等着堕落啊，以后会到恶道去的，难免要去走一遭。这就是不能忍啊，嗔。如果说我们遇到不如意，哦，虽然你有理由，但是都不应该被烦恼所动。从这种安忍哈，就我们说这种耐怨害，从这种安住哦，不让烦恼影响的这种安忍哦，就是整个安忍的内涵，不在外在的退让，而是内在不为烦恼所动的这种安忍力。哦，这就是安忍。就到那个，我们还要想一想，就是安忍的好处是什么呢？就是跟这五个相反嘛。相貌端严，辩才明晰，善有共聚，不犯境界。好，我们说安忍有大鹏眷属啊。你看刘邦能不能忍？所以有好，他能够忍啊。而且他能够忍就能够明智啊，他不会为了一些小小的原因哈，就对人家念念不忘别人对他的坏处。这个在历史上很多名人都透露这种特质，也就是他们成功的理由。晋文公也是啊，还有那个什么齐桓公，对不对？那个管仲曾经射他一箭嘛，他还能尽释前嫌，对不对？鲍叔牙建议他就拜他为相，丝毫不记得那一箭之仇。对啊，那我们看这个，他跟勾践就算两种人物啊。好，那我们说刘邦，哦，这个韩信说他善御诸将啊，都跟他这个安忍有关。你能够忍，就能够足够的理智，足够的理智呢，你就能够看清人家的优点，自己的缺点。就是有这种自知之明，知道自己的缺点，他就能够观察别人的优点，丝毫不会为小节哈，所蒙蔽。你看那个什么，陈平啊，好像是陈平，从那个项羽那边过来，人家告状什么？他贪污受贿，对不对？哎，这个刘邦哈就能够压下来。好，但他有去质问他啦，说哎，为什么那么多人告状啊？哎，陈平跟他讲理由，这个刘邦就是宽容大度，他完全能够体谅陈平哦。从那个就是他根本两手空空的来啊，你不收点礼物，你日子怎么过？对不对？好，他就是这样子，非常能够容忍别人啊，这就是刘邦的好处。所以这韩信称赞他说哦，他说。他带兵哈，顶多带比如说带一个团，好，那韩信能带多少兵？多多益善。他说哦，难道我都不如你吗？但是韩信又夸奖那个刘邦有个优点，说他善御诸将啊，他能够驾，他说他不是管兵的，他是管将领的，好，都跟他这种我们说这种。 很宽容，很能够施予哦，也就是很能够容忍别人的这种安忍力，都有关系的。好，我们看下一颂哈，施戒及安忍多为在家说，广聚福之良是佛色身因。我们说哈，总结一下上面所说的，布施、持戒、安忍，好，这三度呢是佛陀多为在家人所修说的法门，好，那意思是什么？后面这三度呢是多为出家人说的，出家人哈修持的重心是在禅慧熏修，就是精进禅定嘛，跟智慧这三度哈，我们说出家人的环境哦比较适合让你栽培这三度啦，这是原则上这样讲。那有些在家人他也可以啊，那就要看你本身的条件。那在一般在家的环境，因为需要好他的事物多嘛，所以他外面这三度就比较像讲他的所处的环境。你所处环境复杂，你就需要安忍，对不对？你要谋生，你就要正当的谋生方式，就要持戒，对不对？那你积极的资粮，你不要吝啬，因为吝啬是贫穷的因嘛，所以就你积极的资财要善加的利用，好，做自利利他的事情，不要一毛不拔当守财奴。看讲这样的环境，不是就是为在家人说的吗？好，那我们说大乘，好是在家人兴起时代的时候流行的佛法，这些元素呢都是从佛在讲他本身的时候我们所集结，所以我们看这个本身很多故事嘛，那我们把它抽象化以后，我们说有这六个波罗蜜或十个波罗蜜，都是从佛在过去因地里面的行，我们说菩萨行所归纳出来的。好，现在到大乘的时代，就我们把它觉发出来，那就跟原始哦，就是比较倾向于出家人的这种佛教，就有一些差异。我觉得这些差异呢，只是重点的不一样，不是内涵的不一样，对不对？像我们出家人就是偏重在后这三度，哦，那还是在六度里面，还是在本身。那这些都是佛说的哈，那佛哈大多数会在家人就是说这三度，那尤其是布施啊，好，因为在家他最重要就是积极资财嘛哈，这个是在家人最主要的行啊，我们说养那个生存之道。那出家人哈可以随分的行施啊，如在家像在家这样积极财务来做这种布施哈。就会过失重生，非佛智所许可。那现在有一些教团也是，好、哦，他是会，我们说有些盈利行为啊。那在大陆对岸的大陆都已经把宗教定义成什么叫宗教事业这样，他就视为一种虽然是非盈利性的哈、哦，但是把你当作一个事业，就是你也是在盈利的这种角度来看待。好，这个我觉得是有点，好，就是有点过了。好，但是我们好说，我们看那个菩萨戒，不是第十菩萨戒，不是有一条吗？有一条说那个，好，第十菩萨戒，有一条是，好，他说那个菩萨就是声闻的遮戒，哈，菩萨不共学。哎，不知道各位有没有诵那个地持菩萨戒的习惯哦？地持菩萨戒就有这么一条啊。他说哈、哦，如来于波罗提木叉哈、哦，毗尼建立遮罪，护众生故，令不信者信哈、哦，信者增广，同声闻学。遮罪哈、哦，就像九戒这些就是遮罪，他遮止你犯重，就是犯重大的过失以外，也会维护信居士的信心啊。像这些遮罪，菩 菩萨都应该跟声闻共学，但是有一种遮罪是住少立少坐少方便，这一种遮罪哦，菩萨就不学持戒。这是什么理由？这个好、哦、弟子菩萨戒说，声闻制度舍他应住少立少坐少方便，非菩萨制度度他应坐少立少方便。这什么意思呢？后面讲，他说菩萨为众生故哈、哦，菩萨为了众生，然后呢，再贵的衣服啦，再贵的资具啦，哈、哦，你都要去，就是还要观待施主堪与不堪呐、啊。如果施主能够给哦，你就跟他要，但是前提是为了众生。好、哦，所以这个如果哦，当然这个财物给你哦，你是为众生，你就要做妥善的处理。这个事情不容易哎，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去思考过哦。今天如果给你100万，然后我说我给你100万哦，麻烦你发给那种穷苦无依的人，哦，在台北市里面，你怎么发把这100万发掉，而且都发到贫苦人家手上，你怎么发？这是学问哎，所以很多慈善机构都要学这种管理啊，哦，他需要资源去鉴别，哦，你不是登的报纸啊。那你如果这么一登，对不对？那你家的齁、哦、你家门口就排队，你办公室的门口就排队排了1公里，每个人都要要钱，像那个陈光标有没有来台湾齁、哦、都啊那痛哭流涕啊，跪着求他，对不对？你怎么给？不是来就给啊，你只有100万啊，对，有没有可能给到那种他不是这么困难的，对不对？怎么给是个学问呢。这边说齁、哦，如果我们是为了众生去积聚这些哦，其实你就多了一个麻烦，因为你要办事情啊。比如说我们说你要办个学校，别人捐款给你，请你盖个学校，你认为这个容易吗？捐钱给你心学，你认为容易吗？这都不容易啊，是不是这样？好，所以他说这种菩萨如果是这样发心的话哦，是为众生故，那你可以去祈求这一些不舍众生啊、哦、但我们说这前提是你是菩萨、哦、而且是为众生。假如呢以众生、哦、为借口、哦、然后来图利自己，这样就根本就是违反这个戒律、哦、那我们就务实一点，就是以佛制的为标准啊、哦、就是僧团还是尽量能够好、哦，不要积集这么多财物，好、哦，专门做这件事就会有过失的。这个佛制的理想是，出家人哈、哦、适合，因为你的根性适合修后面这三度，或是你个人的好要是喜欢修后面这三度的，那就创造一个环境来适合你，就是这样嘛。那如果你喜欢哦做广大事业这种第一众生事业，其实就是在家团体比较适合啦、哦、当然就大乘的时代他可能对菩萨的团体寄予一种厚望、哦、所以才会有菩萨戒这样、哦、我们说这个基本上不矛盾啊，前提上就是你是为众生、哦、你是菩萨，这样子发了菩提心才叫菩萨嘛、哦、好，那这个好、哦，虽然哈、哦、讲有在家跟出家修行的区别啊，但是成佛都是要福至圆满的，都是两足尊嘛，哈、哦，福慧都需要圆满。我们刚开始初学的人只能偏重，但是不能偏废啊。你不是说你出家人哦，不管，哦，比如说你在寺院啊这样子哈、哦，都很优渥，对，啊门口一堆都是很穷苦的人。那、啊、你我觉得这个也是有点齁、哦、不太符合这个菩萨的精神，是不是这样？齁、哦、这种存在我觉得是一种讽刺啊，齁、哦、这个就不太应该，齁、哦、不是是偏重而不是偏废，齁、哦、好、哎、我们先休息10分钟。